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看清自焚真相。新年伊始，人人希望有个好的未来，希望大家都来了解天安门自焚真相，这是本世纪初的一个重大事件。明白这个真相，您才能心明眼亮，给自己带来光明和希望。我们来看看相关历史概要。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转法轮》一书为指导，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提高道德境界，还有五套动作优美缓慢的功法。从1992年5月公开传出，到1999年7月，短短七年间，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大概在7000万到1亿。因祛病健身、回升社会道德的显著功效，法轮功在中国，尤其是北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1999年7月，江泽民、罗干出于妒忌和个人利益，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但当时，中国大陆有太多的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也都知道法轮功的功效，所以对这场政治迫害不以为然，对政府发动的万人签名等活动消极对待。江泽民发布的迫害命令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所谓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为了维持和进一步推动这场迫害运动，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推出了一场自导自演的自焚事件，并动用全中国的媒体嫁祸法轮功。天安门自焚骗局推出一周后，人们疑问重重，于是中共操控中央电视台，利用焦点访谈节目攻击法轮功。然而通过对焦点访谈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人们却发现了更多的漏洞。比如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生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突然来自脑后的重物击打致死，而神秘的击打者是军人装束。中央电视台的自焚画面中还有王进东的现场大特写，一名警察站在他身边拿着灭火毯等着王进东喊口号，然后悠闲地把灭火毯盖在王的头上。王进东浑身衣服烧得七零八落，他两腿中间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禁止杀生和自杀。1995年出版的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第七讲中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在悉尼法会讲法中也写着，自杀是有罪的。尽管江罗监制的自焚事件漏洞百出，但想在政治上捞票的人常年将此伪案和骗人用的标准答案塞入中国大陆中小学教科书、考试题、招工表格，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毒害青少年。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 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把好人转化到哪里去？洗脑班通常被中共披上法治教育培训的外衣，实际上是中共610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专职暴力机构，是劳教所之外的另一怪胎。2013年8月，被绑架到河北省会洗脑班的赞皇县女法官杜国珍，她一直用真善忍的原则为民考虑，公正廉洁，办案神速，同事称她为杜铁案，老百姓称她为包青天。中共要把这样的人转化成什么？2013年7月被绑架的大庆供电公司职工石金女士，修炼法轮功后更加善良，有口皆碑。她任食堂保管员，不贪占单位的一粒米一滴油，账目清晰。她侍奉老母，从不与姐妹攀比。她每天下班后，晚上要给母亲洗一堆的尿布和脏衣服，午夜才睡觉。期间她还几次起床给老母亲倒尿、擦身、翻身。想把这样的好人转化到哪里去？2013年9月，被绑架到洗脑班的鹤岗市任秀云，修炼法轮功后做好人，80多岁的邻居住院，家人没时间照顾，他帮助照顾。有个86岁的老人家里没有儿女，晚年凄凉，任秀云每周干活路过，都要看望老人，有时给他10元、20元的零花钱。秋天苞米下来了，他给老人买，中秋节他给老人送月饼，老人逢人就讲，练法轮功的是好人。中共又要把他转化成什么样？洗脑班的警察曾经公开说，什么时候我看到你们骂人打人了，才算转化彻底了，善恶正邪一目了然。十几年来，中共设立的洗脑班遍布全国，被洗脑班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数以万计。
为什么说美国中国人都是纳税人？中国有一种税制很特别，叫居民消费税，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消费税是一种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环节层层加税，每一层都把提出的税款计入成本后转到下一环节，直到卖到顾客手中为止。工厂、公司、商店交到国家的增值税都是由消费者纳的，只不过工厂、公司提前替消费者缴纳了，他们并没有纳税，只纳所得税。在中国，无论是谁，只要消费1元钱，就有近5角钱交给了国家，你只买到了5角钱的产品。一个人出生之后，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了。拿一个家庭每年的消费金额来计算，如果每年支出2万元，你就有10000元交给了国家。虽然表面看你没掏钱纳税，但只要你消费，你就源源不断的在纳税。所以每个人都是纳税人。很多人在干坏事时会说，共产党给我钱我就干，这是共产党灌输给百姓的谎言。共产党没有钱，他不做工，不种地，不创造价值，他靠中国人养活，是这些纳税人的钱养活了共产党。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硅谷工程师的人生奇遇。1998年，我在美国加州硅谷一家高科技公司做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主攻电脑信息系统管理软件工程。我很高兴能帮助世界有名的大公司解决尖端的计算机技术问题，也有了车和房子，这些美国梦都实现了。那时每星期都要出差，世界各地飞，劳顿、时差和巨大的工作压力使我的身体出现了病状，甚至在飞机上别人打个喷嚏我就能感冒，一病就一个月，持续低烧和咳嗽，还出现了关节痛、哮喘、前列腺炎，眼睛也发炎。那时我才29岁，没有了好的身体，就算当了公司的总裁又有什么意义？为了治病，我看了不少书，包括中西方知名的医学理论、养生之道，也坚持吃药和补品，身体依然不好。在几乎绝望时，我突然想起了法轮功。那是2001年，我到旧金山的中领馆办签证，领馆人员发给每个人一本小册子，里面全是反对法轮功的东西，还引用了法轮功书里的理论，声称这些都是迷信。我看了之后发现了问题，那些理论讲的是史前文明、科学新发现等等，比如植物是有感官、有感情的，这是被世界科学界证实了的东西，中共怎么说是迷信呢？这时我想起1989年六四大学生到天安门和平请愿，我当时在深圳，能收看香港的明珠台，我特意做了一个比较，既看中央电视台也看香港台，结果他们的报道完全相反，央视称学生去打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一想就觉得不可能，而明珠台播的现场镜头是中共军人用机枪扫射学生，坦克横冲直撞，一片血海。当时我非常震惊，中共不仅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还用谎言煽动百姓去仇恨善良的学生，他会不会也用同样的手段打压法轮功呢？我到图书馆借了转法轮，想看个究竟，读后发现法轮功很高深，讲的都是科学道理和如何按真善忍做好人，修炼还可以驱病健身，中共那个小册子的谎言不攻自破。我到网上把法轮功的书籍和教功录像都下载了。2003年底，我开始练功，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我一边吃药一边练功。2004年3月，我体重骤减，由原来的145斤降到116斤。按我这1米8的身高，真是太瘦了。后来医院检查出我患了慢性胃炎。我决定好好练功，每天练5套功法。7月，我又去医院检查，医生拿着检查结果，表情严肃地叫我坐下，我也做好了病情恶化的思想准备。医生说，你的化验报告我看不懂，这个化验是非常科学、精密、准确的，但你这个化验单我从来没见过，因为全消化系统从食道到大肠是应该有杆菌的地方，而在你的化验报告上，有益杆菌还有一些，但非常少，而有害杆菌一个都没有了。这就是说，你的身体已经到了非常非常纯净的地步了。医生说，这个实验不可能作假，因为用什么东西杀死杆菌的话，应该有益和有害的杆菌都被杀死。他说，你创纪录了，你的消化系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我这个人很顽固，以前无法相信只靠练功就能净化身体，这个医疗化验告诉我，我练了半年功，以前的病都好了，这是事实，法轮功说的是真的。于是我对医生说，我以后就不来看你了，我自己管自己了。可以说修炼后我是脱胎换骨了，不再沮丧，生活又有了希望。法轮功让人身体健康，还让人道德高尚， 感激法轮功给予我的一切。人都是有头脑的，真相面前，人会自己做出评判，这也是我义务出来跟人们讲真相的原因。希望人们不被中共谎言欺骗，也能拥有健康和希望。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团圆佳节难团圆，在万家团聚的日子里，千千万万的中国大陆家庭却因为中共的迫害而骨肉分离。据不完全统计，在2013年，至少有76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他们或遭到中共警察的酷刑逼供，或洗脑班劳教所的暴力转化摧残，或中共监狱恶警的折磨。76人中有1/3是青壮年。邓怀颖生于1970年，毕业于北京华北电力大学97级金融专业或硕士学位。1995年修炼法轮大法，他以真善忍为做人准则，却被中共两度投入大牢，残酷迫害共12年。2013年4月27日，邓怀颖在北京海淀区发真相资料时，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到北京海淀看守所。2013年5月15日被迫害致死。赵斌58岁，1级警督，家住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2012年。在上海南汇区3灶镇做生意期间遭绑架，上海长宁区法院对赵斌和庞光文两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时，律师及当事人的无罪辩护有理有据，然而赵斌仍被非法判刑4年，庞光文5年。2013年10月19日，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第46天，赵斌被迫害致死。该监狱的酷刑手段残忍，包括熬鹰不让睡觉、多根电警棍电击、狱警授意包夹犯暴力殴打等等。杨忠耿又名张扬，38岁，浙江省瑞安市法轮功学员，10多年前曾遭当地警察酷刑残害，死里逃生。2013年6月24日，在郑州被中共警察绑架，仅仅4天就被活活打死。他母亲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悲伤惊吓过度昏了过去，至今不会说话。三门峡灵宝市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织610，为了掩盖罪恶，竟然企图诬陷杨忠耿是自杀。
善良农妇被劫持4个月，乡亲签名营救。葛修丽，河北省景县刘集乡项庄村农妇，修炼法轮大法后，10多年不愈的慢性肠胃炎、心脏病、神经衰弱、类风湿，几个月内全部消失。他还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婆媳关系、邻居关系都好了，村里都说葛修丽是个好人。2013年9月13号中午，衡水市公安局、景县公安局、刘集派出所来了20余人，包围了葛修丽家，翻墙入院，绑架葛修丽和她女儿，大打出手，抢走现金6700元，还有电脑等大量私人物品。葛修丽和女儿被带到景县公安局， 家人看到葛修丽被铐在椅子上，被泼得满身是水。葛修丽被非法关押在衡水看守所，乡亲们看不过眼，签名呼吁立即释放葛修丽，签名的已有897人。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南亚大海啸中的大象。南亚大海啸到来之前，泰国敢象人邓萨朗甘和妻子率领一支由八头大象组成的队伍向海边进发。大象的背上坐着十几名外国游客。突然，大象开始呜咽。平静下来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又哭了起来。这一回再也不能平静。很快，大象载着惊恐的游客背离海滩，向覆盖着灌木丛的山上狂奔。海边的其他大象也纷纷挣脱沉重的锁链，向高处跑去。然后人们看到巨浪袭来，跟随大象跑到高处的人们幸运获救。2004年12月的这次大海啸造成11个国家的30多万人丧生。然而，野生动物专家对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没有找到一具动物尸体。动物也许能感知到这场灾难。”他们有第六感，他们了解要发生的事情。这一现象引发人们的思考：大象等动物能预先感知天灾，说明在灾难到来之前，上天是有预警的。只不过是一般的人沉迷于眼前的生活，没有用心去体察。人类自以为发达的科技也鞭长莫及。在天灾频发的今天，特别是灾难频现的中国，我们如何能及时逃生呢？中国有句老话，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易经系辞上这样写道，天垂象见吉凶。古代道行高深的修炼人能通过观测天地的变化，领悟到宇宙运行的规律以及其对人世间的影响，也就是能预先知道天机吧。天垂象在人间是有所表现的，就看人有没有洞察真相的眼光了。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藏字石显示，巨石断面显现出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媒体报道，经多批中国最权威的地质古生物专家考证，巨石已有2亿7000万年历史了。字是由海绵、海百合镜、腕足类等古生物化石浑然天成。专家认为，此种事件的随机发生概率是1万亿分之1，但奇迹却发生了。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神迹，说白了就是天意。上天为何要让中共亡呢？翻开共产党宣言，开篇就写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运动在过去的1个半世纪以来，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早已被西方社会识破和抛弃。如今，全世界只有4个仅存的共产国家，北朝鲜、越南、古巴和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几十场政治运动， 8000万中华儿女被迫害死。如今他又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令天地震怒。这些年在中国大面积出现了三退现象，人们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在地震、泥石流、火灾、洪水等天灾发生时，很多做了三退的人们奇迹般的生还。一次次的奇迹告诉人们，读懂天意、顺应天意的人会得到天佑平安。希望朋友们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真相，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永远，灾难来前要自救，也不用等待大象的出现。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